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张德仁。有一名跨国企业的人事主管，名叫做罗辉。这企业的客户服务主任有一个职缺，于是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来申请。经过多轮的甄选，招聘终于告一段落。几个星期之后，罗辉这人事主管接到朋友的电话，说有要紧的事情，想约他会面谈谈。见面时，这个朋友劈头第一句话就说：有一个人你认识吗？你对他还有印象吗？罗辉说：当然记得，他是前阵子前来面试的一个年轻人，而他也是众多面试者中条件最好的。朋友说：其实他是我的侄子。当知道他自己落选的时候，他非常沮丧。我想问，既然你们认为他条件优秀，为什么不录取他呢？罗辉说：起初我们一致想聘用他，可是最后当面试要结束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。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机，虽然只谈了一两句，但挂电话之后，他没有道歉，脸上也没有愧疚的表情。他的谈话，他的语调很不尊重人。于是我就想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，如果他平常是这种态度，那么将来面对客户那还得了呢？态度决定高度，所以我们决定不录用他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呢？的确，不止在职场上面，在家庭关系里头，态度也常常是家庭是否幸福的关键之一。今天德仁要继续邀请王寿南教授来讲说夫妻关系。今天他要和你我谈的是权力之争。在家里谁是掌握权力者？而在家庭的权力运作方式又是如何呢？在你我聆听王教授的分享以前，德仁也邀请慧年姐妹带来好听的诗歌。歌名叫做何处有爱。听完歌之后，来听夫妻关系权力之争。
朋友你好，我是音乐说书人，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。曾经有一位科学家说，上帝在造人的时候，在人的心中留了一个空处，这个空处唯有上帝的爱能够填满它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用什么来填满你心中的空处呢？是用金钱、名利、地位，还是人的爱呢？与你分享这首诗歌《何处有爱》。
世界何其大，何处有爱？天涯何其广，我何处容身？我在寻寻又觅觅，且生且期待。 别人这样做，朋友那样说，到底什么属于我？我需要一份真爱，任世界不断更改。我愿为此付出，我愿为此忙碌，我愿为我所爱的而辛苦。我需要一份真爱，任世界不断更改。我愿为此付出，我愿为此忙碌，我愿为我所爱的而辛苦，而辛苦。
这首诗歌是《何处有爱》，它的歌词说：世界何其大，何处有爱，天涯何其广，我何处容身，我在寻寻觅觅，且深切期待。别人这样做，朋友那样说，到底什么是属于我的？我需要一份真爱，任世界不断更改。我愿为此付出，我愿为此忙碌，我愿为我所爱的而辛苦。朋友，究竟我们每天寻寻觅觅，忙忙碌碌，所谓何来呢？所谓就是要来寻找一份真爱，你是不是已经找着这样的真爱呢？
我愿为此付出，我愿为此忙碌，我愿为我所爱的而辛苦。我需要一份真爱，任世界不断更改。我愿为此付出，我愿为此忙碌，我愿为我所爱的而辛苦，而辛苦。我需要一份真爱，任世界不断更改。我愿为此付出，我愿为此忙碌，我愿为我所爱的而辛苦。我需要一份真爱，任世界不断更改。我愿为此付出，我愿为此忙碌，我愿为我所爱的而辛苦，而辛苦，而辛苦，而辛苦，而辛苦。
各位听众，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夫妻关系系列。今天要谈的题目是权力之争。喜爱权力是人的天性。才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就会争食物、争玩具，就显示出来喜爱权力的本性。权力是什么？权力是对物质、对财富和对别人的控制力。控制力越大，表示权力越强。权力有它的正面意义，它可以促使人类积极的奋发，努力工作，造成社会进步，人类文明得以发展。然而权力也会产生负面的效应，它会激发人性中丑恶的一面，把许多罪恶，像贪婪啊、斗争啊、诡诈啊等等都暴露出来。所以对人类而言，权力有正面的功能，也有负面的作用。权力就像一把刀，这把刀可以切菜、切肉、切水果，这把刀也可以伤人、杀人。在人类的每一个团体组织里，必然有权力存在，因为任何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一定要有人发号施令来推动工作。这个发号施令者就是拥有 权力者。人类既有欢喜权力的一个天性，所以在每一个团体中间，争夺权力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。家庭组织的成员很简单，主要是夫妻两个人，但既然有家，就有了财产啦，有了家务等等这些问题要处理，自然也就有权利存在。在古代的中国传统家庭里面，夫妻权利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，丈夫是一家之主，拥有对家产分配和指挥妻子的权利，妻子是丈夫的附庸，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。因为在中国古代，家产拥有权归属丈夫，丈夫可以接受教育，丈夫可以外出工作而建立社会地位，妻子啊，既没有财产，又没有接受教育，又没有社会地位，所以家庭中的权力都是归于丈夫。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做妻子的人永远无权。当妻子生下儿子，而丈夫又先死亡，这个时候妻子升格为母亲，在中国人重视孝道的观念下，母亲是拥有指挥儿子的权利的。所以在传统的家庭中，妻子没有权利，但作为母亲这是有权利的。在传统家庭中间，夫妻之间不容易发生权力之争。在现代的家庭中间，夫妻之间权力之争却是常常见到的事情。谁怕谁啊？你管得着我吗？这常是夫妻之间爆发冲突的原因。这是由于整个社会形态改变了，女子在法律上有财产权，有受教育权和工作权，所以一个做妻子的人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财富，可以有广泛的知识，可以有很好的工作，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地位。在各方面，妻子都可以和丈夫分庭抗礼，甚至于超越丈夫。于是妻子在自我感觉上就产生了和丈夫争权力的意念。在现代的社会中间，越来越多的女性投入了职场，这些女性努力工作，把这个一天中间大多数的时间和精神啊，都放在职场上。有的人早上8点钟出门了，到晚上11点钟才回家，他在职场上的时间比在家里的时间还要多，而且心力都花在职业工作上，回家的时候已经是精疲力尽了，急于赶快洗个澡睡觉吧，她实在没有时间跟力气和丈夫好好的畅谈。相反的，由于太疲累了，以至于心情不佳，如果家里有事 她没有时间跟精神和丈夫好好的商量交换意见，于是这妻子很容易的把职场中间的老板的做法就学过来了。这个妻子直接做了决定，发号施令，全然不理会丈夫的意见。这种情形之下，夫妻之间难免时常的发生冲突吵架，夫妻会越来越疏远对立，而妻子在吵架之后的结果常常是产生了大量的抱怨，而丈夫面对妻子不断的抱怨，最常见的反应就是逃避躲开。那躲开那一连串刺耳的那个毒箭，丈夫越逃避，妻子就越要抓住那个决定权，于是夫妻的关系就越来越坏，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另外一个让妻子要争取家庭中间决定权的因素，是女性主义的兴起。从20世纪中叶以后，女性主义思想在全世界蔓延开来了。女性主义的思想是要强调女性的自主权，认为女人应该拥有财富、成功、享乐，所有男人拥有的，女人也都要拥有。女人不受男人的指挥、支配，女人在生活上、在物质上、精神上都是独立的。女人可以完全的自由追求自己的所要想要的，男人不能干涉。男人能做的事，女人都可以做。女人绝对不输给男人，绝对不低于男人。如果从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来看，女性主义的确的大大的提高了女性的地位。然而，过度强调女人处处要和男人有形式上的平等，却忽略了男女在性格上、体力上的差异，就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危险性。不过，女性主义的口号对许多女人具有吸引力，她们总觉得女性主义是要让女人出头啊，身为女人怎么能不盼望自己出头呢？女性主义思想进入家庭，往往是夫妻良好关系之间的破坏者。在女性主义思想的引导之下，妻子在丈夫面前会摆出高姿态，处处显出来强势的作风，让丈夫觉得妻子好霸道哦，觉得妻子处理事务都从来没有想到他，而都是想到他妻子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，缺少对别人的爱心。渐渐的，在丈夫的心目中，妻子失去了当初恋爱时候那种可爱的形象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接到石坤的电话，请我到他家里去帮忙调解一下他和慧珍之间的问题。我和石坤、慧珍两个人都认识了多年，他们两个人才结婚一年多， 就传出夫妻不和的消息。我知道石坤的个性比较内向，沉默寡言，而慧珍呢，则是非常活泼好动，欢喜发表意见的。所以朋友们都认为慧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。当初石坤跟慧珍结婚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惊讶，因为这两个人个性太不一样了。但是结婚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啊，他们两个人都愿意生活在一起，大家只能为他们祝福了。走进石坤的客厅，我就感觉到气氛很紧张，石坤绷着脸，慧珍则是气嘟嘟的瞪着石坤。啊，你们在吵架？我明知故问的说。慧珍先说了话，他对我说，大哥，你看石坤不识好歹，我买了两张到伦敦的飞机票，要和石坤去旅游，是我买的票，又不要他出钱，他竟然拒绝去。石坤接着说，大哥，慧珍也不先跟我商量一下，就买好飞机票，要我跟他去伦敦。我很好奇地问慧珍说，慧珍啊，你为什么不先和石坤商量一下，就急着买飞机票呢？慧珍说，今天上午，我和两个姐妹一起到旅行社去，他们和他们的先生要去伦敦旅游，邀我一同去，我一时兴起就答应他们了，也买了两张票，要石坤跟我一起到英国去啊玩一个礼拜，钱我都付了，没叫石坤付啊，石坤还生什么气啊，真是岂有此理。石坤说，你以为买了飞机票我就得跟你走啊，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最近在做组织调整，工作忙得不得了，哪里有时间可以请一个礼拜的假出去玩啦，出国旅游呢？我听了他们的话就说了，说石坤讲的也有道理啊，慧珍啊，你应该先跟石坤商量一下啊。慧珍说了，这是小事，我决定就好了。石坤紧捉着说，不止这件事啊，上个月他看上一栋房子，这个房子值3000多万，他付了定金，其他的要我付，而且立刻要装潢，要我们搬过去住，他也不跟我商量啊，这就做了这件事。慧珍说，这是小事，我决定就成了。我很好奇地问了，哎，你们家里谁做决定啊？慧珍说，结婚之初我们就协议好了，家里的大事由石坤决定，小事由我决定。我就追问下去了，说，请问什么是大事，什么是小事呢？慧珍说，一件事情是大事呢还是小事呢，由我决定。我摇摇头说，慧珍啊，你才是家里掌握决定权的人啊，有决定权没有关系，但这个家是你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，你要做决定之前应该先询问石坤的意见啊，免得你决定以后石坤有不同的意见，弄得夫妻不和，破坏夫妻感情。 我看出来，慧真的独断独行是女性主义思想在她心里作祟。如果长此下去，这对夫妻的道路是很难走的。女性主义者只想到争取女性的权利，却忘记了男女在性格上的差异，尤其在争取权利上很容易过了分，由男女平权而变成女权至上，把争取权利用到家庭里来，必然会造成夫妻的冲突。其实，不要把权力的观念引进家里。权力的基本特质是争取和命令。掌握权力的人要打败对方，要对方服从。可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。夫妻之间维系良好感情的要素是爱心和付出。这个爱心跟付出和权力的特质刚刚相反。权力的特质是争取和命令，但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的特质是爱心跟付出。所以权力会摧毁爱心，权力不会付出。所以夫妻之间如果强调谁有权，这对夫妻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爱情，最多维持表面上的关系而已。有些家庭，丈夫表现出怕太太，家中一切由太太决定，丈夫唯命是从，不敢有任何的异议，这表示在家里面妻子大权独揽，这个家庭也许能维持表面的和平，但是却缺乏温馨甜蜜的内涵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夫妻是骨肉，是同一个身体的不同肢体，骨肉之间，肢体之间，没有谁怕谁的问题，重要的是要问谁爱谁。所以让权力的观念远离家庭，才能维持夫妻之间相亲相爱的关系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我亲爱的朋友，让你我一同学习使权力之争远离家庭。耶稣也是一样，他有最高的权力，却愿意放下权力来成全你我的好处，让你我向耶稣看齐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，我是张德仁。